生活系列怎么看？所以弟兄姊妹，有真的必然有什么假的，而且真的越真，假的越逼真，这才可能以假什么乱真。所以我们一定要心窍洗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够认准道路，认准路数，然后常常是被人蒙蔽，被人什么忽悠。所以我们看到啊，江九琴牧师，甚至包括爱修园的，这些都是极端的灵音派的，然后又夹杂上一些奥秘派的东西啊。但是他们所谓的内在生活完完全全不适合于啊奥古斯丁的啊阿奎那的啊伯纳凡彻的啊路德的，就是你讲内在生活的时候也要合乎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啊。大公教会的正传的内在生活是怎样讲的？靠着主的恩典，我给大家有专注性的东西，你回去可以详细的考察。但是基本上来讲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确确实实你要知道内在的秩序，这个内在的秩序就是灵魂要统帅我们的什么身体，理性要统帅我们的什么情感啊，情感要统帅我们的什么意志，上帝和上帝的真理要统帅我们的什么理性的，这才叫内在心灵的秩序。你对内在心灵的秩序没有基本的认识啊，这个所谓内在的生活，哎呀，只要闭上眼睛啊，进入你的内室，这不要想，那也不要想啊，这些都是魔术性巫术性的东西啊，和圣经中讲的内在生命的操练和教会历史上所传承的内在啊灵修没有根本的什么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讲解任何真理的时候，尤其是大是大非的真理的时候，一定要合乎什么圣经，一定要访问什么古道。如果一个人说，哎呀，某年某月某日啊，就像我遇到一些传道人，我在山上几次祷告啊，后来上帝向我显现，脑门发亮，下山传道了。啊，有的人说，你为什么做牧师呢？哎，昨天晚上两个白衣天使在我床前出现啊，让我去传道。这些都是玄之什么有玄的，真正的定制考究遵行，然后什么教导，这是板上钉钉清清什么楚楚的。内在生活还有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叫静观祈祷。静观祈祷是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练路 Purgative， 第二个阶段是明路 Illuminative 啊，第三个阶段是 Unitive 叫合路。练路、明路还有什么合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你要读资料啊，要做家庭作业啊，一定要做作业考究的。所以我就简单给大家讲什么叫练路呢。练路用改革中的教令里面来讲，叫向罪什么而死。在练路阶段，你要对付你自己的罪，特别是对付那些显明的罪，对付那些阴密的罪，对付那些让你上瘾以使你摆脱不了的罪，那就是残余的罪，你要牢牢的靠着主的恩典去什么对付，那叫炼路。为什么称之为炼路呢？就是炼尽我们的什么信心。我给大家举个比喻，你有没有看到这杨树？你砍一棵杨树，你点火它着不着？杨树一砍下来，砍成很好的木段，它会不会燃烧？不会燃烧的。你说旁边有火啊，让它燃烧，它会不会燃烧？它不会燃烧的，它只会冒烟。很多基督徒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不会发光的，你会什么？冒烟的。啊，你越信主的基督徒，越刚刚信主的人，越冒烟，冒烟越浓的。为什么呢？当上帝带领你信主，就开始熬炼你， 啊，开始把你这个残渣余孽都要什么炼净，把你生命中的黑烟，把你生命中的幽暗都给你什么熬炼出来。所以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是黑烟滚滚的，你不会兴起发光的，你不可能兴起发光。所以炼路就是向罪什么而死，致死保养的炼路啊。炼路在传统是对付七罪啊，七罪的核心是骄傲，然后里面讲的贪财、贪色、贪睡啊、贪名啊、七大贪，然后最后合在一起，这个罪的核心是嫉妒。贪的东西没有得到，你就会什么嫉妒。所以骄傲和嫉妒是七罪的首和什么尾，中间是贪色、酒色财气类似的贪睡啊，呆惰不愿干活，不愿劳动，不愿意考究，这些都是罪根的。这些罪不是一个罪，比如贪财不是一个罪，贪财是罪恶的倾向，是在人心中的什么罪根。所以圣经讲啊，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很多人不讲贪财是万恶之根，讲财是万恶之根，这是假先知的。财是很好的，黄金是很好的啊，爱财是好的，但是不要贪的。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爱财。好，你现在把你的黄金宝贝都拿出来，不可能的。人生下来啊，爱好一定的财物是好的啊。所以你看到圣经上就比喻说啊，神的律法像金子一样什么宝贵啊，我喜爱你的律法就像喜爱诸般的什么财物，这是正常的啊。但是无论如何，第一个阶段是炼路，炼路关键是对付我们的罪。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明路，明路关键是培养美德啊。我常常对教会弟兄姊妹讲，也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美国的教会缺什么啊？中国的教会缺什么啊？此时此刻我们内心自问缺什么？缺德。真正缺乏那种圣洁的爱主爱人的什么美德的。所以在明路阶段你就要培养你的美德。他今天教会中没有人讲道德神学，没有人讲美德论的，但是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你一定要讲 moral theology， 一定要讲道德什么神学，然后再讲德修神学，这是今日教会什么失去的。所以大家你读我给大家翻译的布雷克理所当然的侍奉，其中特别一卷书叫美德论。但是大而言之，我就给大家讲到教会历史上教义体系中常讲的七大美德。哪七大美德呢？三大 theological virtues。 theological virtues 我们华人世界家不知道怎么译啊，我一般的目前为止译为圣德。什么意思呢？这三大美德，第一是来自上帝的，第二是以上帝为什么为对象的，比如说这个信，信德，望，望德，爱是什么爱德。所以因信成义的信心啊，严格讲我们不能翻译成信心，严格应当翻译成什么信德。这个真正的 saving grace 使人得救的这个信本身不是一种感觉，本身不是一种体验。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该什么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但是上帝什么赐给的。所以这个信德的根基和来源不是来自于个人的修行，是来自上帝的什么赐予。但是更深的是，每个人都有信心，每个人都有爱心，每个人都有盼望。但是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德是指向自己，指向受到什么职务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得蒙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上帝就扭转我们心里的倾向，使我们的信心、盼望、美德从受到职务转向上帝什么本身，这就被称之为信德。还有什么望德，然后还有什么爱德，这是三大圣德。另外还有 civil virtues 啊，什么叫 civil virtues 呢？叫公共美德。基督徒不仅要有圣德，还要有公德啊。公德是四个方面，这是希腊哲学这样讲： 拉丁神学这样讲啊，宗教改革神器神学这也是这样讲，但是今天中国就会没有这些概念。所以我们学习的功课有多之什么又多，哪四大功德呢？第一，明智 prudence， 不明智什么都免谈了，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无知是异端和罪恶的温床的。所以加尔文之所以写下基督徒敬虔学，就是通过学习敬虔的真理，我们才能够过敬虔的什么生活的。我们在真理的领受上有多深，我们敬虔的生活的根基就有什么多深的。所以第一个功德是指明智，第二个是指正直，第三个是指勇敢，第四个是指什么节制。所以没有明智什么都不要谈，但是有了明智，如果你没有正直的心，你不会按照你所认识的去行。但是有了正直还要加上什么勇敢，因为当你明智当你正直当你按照良心说话行事的时候，你会受到很多的打压，你会面对很多的威吓，这个时候你要刚强什么壮胆勇敢勇敢勇敢。但是你要太勇敢了就成了莽撞，没得是两极之间平衡，就过有什么不及，既不要过也不要什么不及，这种中道才称之为什么美德的。所以有明智有正直有勇敢，最后要什么节制，节制是整全性，节制是平衡性，节制是秩序性，明智理性的美德，而正直是情感的美德，勇敢是指意志上，大胆大胆再大胆是指意志的决断上。所以我们看到理性的美德、情感的美德、意志的美德、节制，理性的美德上要节制，情感上要节制，意志的勇敢上也要什么节制，要凡事合乎什么中道的。所以这是明路，当我们越是向义而活，越是效法基督，我们就行在光明中，我们就在各样的美德上多结什么果子的。灵修就是我们心灵的花园，经过我们自己的耕作啊，经过圣灵的光照，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来啊。然后我的良人啊，可以到院子里享受这些献花，享受这些美德，这就是我们感恩的什么果子的。感恩的果子关键是心灵的果子，心灵的果子关键是美德的什么果子。如果没有心灵的果子，没有美德的果子，我们所谓的一切善行都不过是假冒什么为善的。然后最后是何路，何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祷告的，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何路就是把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什么之下，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你才可以像保罗讲，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人站起来说我就是基督，那你对他有什么反应啊？啊，你说他需要去看病啊。但是你看保罗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你说保罗需要去看病啊？那保罗确确实实经过炼路明路合路，他到了那个阶段，我不以我的性命什么为念，只要奔满上帝吩咐我要奔的什么路程。所以保罗说，我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他的生命他的意志完完全全以基督什么相合，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他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说，我活着就是谁啊，基督。这种合路不是你说，一般人也不敢说，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你没有那个底气，你没有那个功夫，你没有那个良心，第一你不敢说，第二你说了也白说，第三你再说人家就说你是异端狂徒或者是有病，这不是人能够做作的。你唯独到了那个阶段，自然而然的，我活着就是这样激动。好， 当我们讲到内在生活的时候，如果你不讲心灵的知识，如果你不讲炼路、明路与合路，这就不是教会的什么正传，这就是一家什么乱真的。好，是否每个人都要考虑宗教归属，必须选择一个宗派吗？是否每个人都需要考虑宗派的归属呢？就说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上帝圣乐与国度：基督教文明论呼叫学》啊，其中考察的是人生下来啊，有五种不可避免的倾向，或者上帝本身就把五个种子放在人心里。第一，知识的种子，人生下来就想知道，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第一句话就说，人生来就想知道。所以孟子就说，心之管什么则思，心灵的管能就是要什么思考。所以孔子说，道闻道，悉思什么可以，说人人都有认知心。第二个心是什么？宗教心。所以传道书上讲，神造万物，隔岸启示，成为什么美好，又将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心里。那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永生了，是指所有人都有对永生的渴慕和追求。所以秦始皇要东海求什么仙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说万寿什么无疆，这些都是对永生的什么追求，这些是自然什么而然的。但是当你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啊，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就会认贼什么作父，自高什么自大的。但是宗教的穷相，万寿无疆啊，长生不老啊，永垂不朽啊，不管你用什么词表达，人的心中都有这种宗教心，都有这种宗教的什么穷相，宗教的种子。所以打压别人的宗教，那是违背良心的，那是践踏什么人性的啊，在国际法上可以称之为反人类罪。但是反人类罪其实用一个罪更好，是反人性罪，是违背人的什么人性的，戕害人的什么人。人人都想知道，你想蒙蔽别人，不让别人享受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学术的自由，你违背什么人性。你不让别人有宗教信仰，只有自己有信仰，那这是违背什么人性的。第三个是道德的种子啊，人人心中都有杆秤，或者圣家讲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啊，这是道德的种子。第四个叫政治的种子，这个词是我在研究加尔文的基督教妖异的时候特别发现的。The seed of political order 啊，英文神学家、中国神学家很少有人强调或者注意到的。那加尔文讲，人受造啊就有政治心，这个政治心是指什么？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公共性的。因为在一代原理上面就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的，说人生来就是社会性的，人生来就是公共性的。你不让人参加社会活动，不让人参加公共活动，是戕害他的人性，剥夺他成长的什么机会的。所以加尔文讲，上帝把政治秩序的种子放在人的什么心里。第五个叫文明心。我们中国人讲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什么低处流，人人渴慕过一个文明的生活，享受良好的教育、宪政、法治，这是什么自然什么而然的。所以人人的心中都有对文明的什么追求。所以你说呀，你挺朴素的，像一个野蛮人一样，你这是骂人。哎，你挺讲文明的啊，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连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打着文明的旗号，那就说明文明啊是人内在的倾向的。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称自己为野蛮的。所以人人都有宗教的种子，但是宗教的精致性就带有什么宗派的。 啊，宗派就是你真正研究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宗派的。像我学法学，学法理学，有自然法学派，有历史法学派，有社会法学派，有实证法学派，啊，所以自然而然总有宗派，学有什么学派，无宗无派，千奇什么百怪。所以关键不是你有没有宗派，关键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什么宗派。这就告诉什么呢？不是说我们信主了啊，牧师给你按按手，参加个教会啊，都一样，天下教会都一样。意思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的，天下教会不一样，有真教会就有什么假教会，你喜欢也好不喜欢，有真教会就有什么假教会，真教会的含金量也不一样，金戒指14开的和24开的都叫金戒指，那24开的和14开的一样吗？那是有巨大的什么区别的。同样的是真教会在认识上理上，在传道授业的精纯度上也不什么相同啊，这个方面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好吧。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说现在很多教会组织教徒，哇，最好不要做教徒啊，最好是做信徒、门徒、学徒啊，但是也教徒也可以用了。很多教会组织教徒去建立各种逃城，为将来到的末日审判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啊，这样做的教会肯定是灵恩派的教会啊。你怎么看我们当如何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哇，这是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们对未来如何准备？谢谢。哎呀，如何准备说来话长，我现在正在写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一开始写的10万，后来觉得10万写不透，写到40万，现在已经写到142万了，觉得还没有写完。可见中国的转型啊，中国的出路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的。那我常常讲一句话，全世界再看美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美国是冷战之后多极世界中的最大的单极的，所以美国的军事、美国的科技也包括美国的同性恋都在全世界第一的，同性恋立法也包括美国的教会啊，我不敢讲绝对的，从我各个方面的考察来看，美国教会的神学院，美国教会的奉献程度，美国教会你真正参加教会追求敬虔的是在全世界是什么第一位的。美国是90%多的人都想升天堂，80%多的人都信上帝啊，至少50%的人参加教会生活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宗教大国的。那很，但是宗教大国也有极强的世俗化什么倾向的啊。有一次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我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说在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俗化的国家，所以每个宗教每个宗派都享受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我说教授先生，我能否提个问题？他说可以。我说既然你说美国是一个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每个宗教都享有平等的待遇和地位，为什么你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单单按照圣经宣誓呢？为什么不按转法轮呢？为什么不按古兰经呢？为什么不按毛泽东选集呢？你每一本都按一遍，那才叫公平啊。教授先生哑口无言，他就不回答，不说话，不回应了，这都是白左脑残的。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谁啊？现在美国最热爱的是谁啊？美国最热点炒的是谁啊？美国朝思梦想的是谁啊？是中国。所以你看重大场合、重大会议，包括学术会议，中国、中国、China、China、中国，这个中国是很复杂的。China、China 来自哪地方？ China 是来自日本的，叫支那。China 这个 China 的词最后来自 China 是来自 Chin， 是来自秦的。哎，秦一不小心翻译成 China， 过去叫支那支那。支那本来梁启超都用支那这个词，没有什么贬义的。但是后来支那就变成了什么？支那猪啊，这就是贬义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支那，我们就用 China 啊，就用中国。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看中国，中国有两个导向。如果中国大陆，甚至包括香港、包括台湾，能够有序的、渐进的、和平的过渡改良，真正进行完成改革与开放的什么大业，那中国厉害不厉害啊？那会成为全世界的祝福，真正成为世界的老大的。所以中国人之所以不喜欢美国做老大，为什么呢？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真坏，这儿做警察，那儿做警察。后来结论是，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这是我们不想让美国做警察，谁做警察？我们做警察。所以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社论，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的，关键是谁做警察。所以全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中国，中国的和平过渡、和平演进啊，当然有的说和平演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和中国的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成功，那是20世纪、21世纪，那是甚至下一个世纪全世界的祝福和大事。但是中国一旦崩溃，就会血流什么成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面对中国的崩溃。台湾没法面对，香港没法面对，甚至美国也没法面对。所以现在全世界啊，我这些方面懂得少，但是也常常有些顶尖的学术人士啊见面聊天，他说现在全世界政治学上最顶尖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国啊，或者是研究中国崛起啊，越来中国的模式能够变成宇宙级模式，这是一个学者的建议。而另外一派学者就在研究如何接管中国，他说中国崩溃之后怎么派和平部队啊，不要让他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什么民，因为中国最高政权崩溃的时候一般都是血流什么成河，人口都会至少消亡一半的。那中国14亿人口要死7个亿，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在历史上这不是可能性，这是什么现实性，这是历史性。所以中国要摆脱那种治乱的什么恶性循环，真乃是全世界的大事。但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要切切的为中国什么祷告。但是怎么预备呢？全世界在看美国，美国在看中国，中国的未来不在中南海，中国的未来在民间。所以圣经讲，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什么官员。因为这些政府官员，这些高官厚大贵，也都是从老百姓中什么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如果单单盯着政府，单单盯着执政掌权的，这是我们的眼睛极其什么狭窄的。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讲，任何一个存续的政权，它不一定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但它都有历史的合法性，它都有人民群众一定的根基。如果人民群众不接纳，如果人民群众无法忍耐，这个政权肯定不能什么存续的。所以一个存续的政权，你不要讲它有没有根本性、道义性和合法性，在它的历史性、在它的现实性、在它的群众性中，一定有它存续的什么基础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未来在民间，但是民间是很可怕的，因为中国的民间就是黑社会的，就是江湖，江湖啊，姓江的、姓胡的加起来是江湖，不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江湖就是黑社会的，所以中国的未来在民间，民间的未来在教会，教会能不能把江湖真正转化成公民社会？我在说，你在记，教会能不能把中国的社会的江湖社会转化成什么公民社会？教会就到位了。教会到位不到位，成功不成功， 基督教在中国能不能扎根，能不能重归中国的祝福，就是看基督教有没有力量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使中国从那种江湖社会啊，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什么出政权，这叫江湖社会的。说的好听叫江湖社会，说的不好听叫黑社会。所以如何把中国的江湖社会改变成一个什么公民社会，说教会，说中国民间的未来在教会，教会的未来在归正啊。因为中国现在的教会根本没法承担中国现在的变局的。我们中国教会，我们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员，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说一千道一万，大多数的牧者，大多数的就说，哎呀，政府又来逼迫我了。总是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出现，根本没有一个要从受害者成为一个得胜者。得胜不是说我们胜过政党，不是说我们胜过政权，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服我，神只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成为这个社会消解瘴气、消解冤仇、消解千年一报一报血流成河的真正的出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带来认罪悔改和解重建之路。这要从教会做起，从你我做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教会还不到位，还担当不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所以我们需要灵修，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谢谢大家，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